迷了攀缘，就叫做世间法；觉悟的放下来了，那叫做出世间法。既出世间法而成世间，迷的时候既出世间法而成世间法，悟的时候既世间法而成出世间法，是出世间法一样啊。比如你现在果然身心世界都放下来了，难道你不要吃饭吗？难道你不需要工作吗？难道你不需要像以前这样的生活吗？只是你现在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以前是患得患失啊，一心攀缘啊，心不安宁啊。你现在知道得不到了，毕竟你长梦了啊。原来啊，这生活就是一种啊，一种来到这里是游戏啊，虽然你游戏而已啊，你过得游戏的生活啊，你游戏人间啊，游戏法界、啊、一样的生活，但是以前是苦恼啊，是当真啊，现在是游戏啊，奔家家酒啊，演得很像啊，游戏、啊、所以叫游戏法界啊。所以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，他在游戏法界，知道是假的，但生活还是一样啊。所以啊，你就能够做到做一行像一行啊，而乐一行。我们是做一行怨一行，而苦一行，越做越苦，对不对？菩萨是做一行像一行。所以孔老夫子也讲，君子什么不弃啊，他随缘做什么，就是做得高高兴兴，他不会说我过来接你啊，现在叫他做这个不要不要，我只会这个。菩萨叫我做这个，我虽然没有我重新学，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机会给我尝试嘛。人嘛，学到老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哎呀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训练，来学习啊！这刚好学习厚德智，这菩萨做一行乐一行啊！虽然以前没有碰过，现在碰过了，那、啊、是你是给我这个机会，感恩呐、啊，学习嘛。为什么游戏嘛？游戏做什么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小朋友在扮家家酒，一下演父亲，一下演儿子，一下演朋友，演来演去的扮家家酒嘛，有什么不好？快乐啊！所以啊，既想念而明智啊，你的以前是分别执着妄想，现在那个分别无着执着妄想变成什么？变成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所以以前叫做八识五识一心所，现在叫做转八识成四智。八识跟四智外面看完全一样，外面看还是一样，处事待人接物工作啊，天天讲话做事情一样啊。但是呢，一个是染在八识，一个是清净不染，一个是迷啊攀缘啊，一个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就差这样。所以那是在心里面的功夫啊，谁看得出来？外面看的都一样啊。但是你在观照，你在觉照，那是觉照观行记，你不需要观照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还有中观啊，那是很维系的，不是在对峙，有中观啊，你也是自己心里知道，对不对？外面都一样，等到你无功用行逍遥自在你也知道啊，你也知道外面人根本看不出来，你还是一样生活啊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四智是一件事啊。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他说念就是真如之用，我们现在念，我们其实也是真如之用，但是我们真如迷了，变成阿赖耶，然后再从阿赖耶甚至前面的七转四智用，我们是变成这样了。但是你不迷了，阿赖耶回复到真如的作用，所以那个真如嘛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。而真如呢，他如果不接触，不缘外缘，他本身是极灭的，他本身是极灭永安。所以真如尽中是没有妄想的，他是不会在那里哎呀，要是我怎样多好啊，要是我明天中了乐透，我就拿多少钱来做什么多少，他不会打这个妄想的，对不对？真正你啊，有这个因缘遇到了缘，他那个念就是作用啊，他的念就是般若智慧啊，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知道该怎么作用，这就是四智菩提啊。所以既想念而明智，像这个道理我们这么讲了解了，但是这个唯有为证乃知，我们不是证入这个境界，道理了解了，但是我们启用还是八识五识一心所啊，还是八识五识一心所。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真如之用，或者是八识五识一心所之用。但是我们在八识五识一心所之用的时候，你透过你的觉观，你的烦恼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远离，越来越远离。但是呢，你还有妄想，你还有妄念，你没事坐在那里还有妄想，那就不是真如。真如坐在那里就是真的没有妄想，有的妄想也没有，没有的妄想也没有，就是没有事，就是很清净，没事，不知道有没有妄，有妄想也没有了，没有妄想也没有了，就是如如之心即是真实，心如 虚空也无虚空之量，空荡荡心无主的那个境界。如果你坐在那里，还有妄想，还有妄想，那绝对不是真如。真如里面没有妄想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。真如是没有妄想的啊，真如只有智慧呀、啊，只有了达、啊。说既想念而明智啊，说自身则法印圆照啊，所以你智慧生出来，法印圆照，性相不二啊。啊，圆照事理圆融，体用一如圆照啊。我们现在看的不圆照啊，我们看的，我听到了，哦，他在说我的坏话，他在赞叹我，我高兴了啊。我看到了啊，这个我好喜欢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我好讨厌呐、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最合我的胃口啊，哎，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我常常听到，等他买到一个什么东西的很漂亮或怎样，一句女生最后，哎、啊，你这低头背，哇，这皮包占你睡，这个皮包这么可爱，哇、哦，我那么便宜呀、啊，啊，这哪里这个牌子怎么这么便宜的？那二手货了，哪里在卖二手货？哪一家？我大家都知道来分别。所以你看到的这是差别思想，因为你着在境界上啊，所以你看不得到啊。那如果是呢，自身什么？他看到境界是一中观一切，为什么？他这个见性显出来的，他看的是我一个性啊，法界是一个性，都是见性变出来的，没有见性，就是外面哈、啊、不同，种种不同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见性显出来的，所以他看这些境界是见性显，见性什么？就是你的心，所以他看的是心的影像啊。听的声音是闻性显出来的，闻性没有声音，他也在闻，闻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叫公案，叫大家去参知掌之身，一只手怎么有声音呢？为什么没有声音的声音就是闻性？闻性没有讲话，他也在听。所以他听到好坏美丑的声音哈，都是闻性显出来的。所以六根对六尘，就是见性、闻性、嗅性、尝性、触性啊，变出来的影像。那这么我讲了这么多的见性、闻性等等，是什么性？就是心嘛。所以他看的是唯识一心，整个境界唯识一心，所以他彻底了解根本没有我所，这个我所这个境界整个就是一心。所以呢，自身则法印圆照啊，他看到这一切万法事理不二，体用一如，性相不二，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圆照啊，没有障碍。但是到你达到这样，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啊，不被境界转的数，那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了。我们看事情会看一个角度，我们有分别执着，你看一个角度很执着，这个角度就对了，这个就对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执着，哦，这个就对了。到了你那个时候，你变成绝对的客观，绝对的客观，你这样是看圆的。你看到这一点，知道如是因啊，如是果，如是性相，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啊。整个将来会怎样发展，怎么样个情形呢？完全知道圆照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照就知道。这个哈、哦，这什么？它完全达到最极客观的，就这个境界啊！啊，你不要看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常常看到人在下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为什么那个棋子上面要写两句话啊？观棋不以真君子。棋手无悔的大丈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他们在那里下一棋盘哦，一盘五百块，对不对？现在人好赌啊，体育也要赌，大家都要赌，打棒球也要赌，什么都要赌，赌性坚强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现在报纸的体育版很多啊？为什么现在听说体育版人在发彩券，对不对？那在赌博啊，那么赌性坚强，那他们下棋呢？赌一盘多少有输赢的，所以很急啊！我一定要赢了，一定要赢了。好了，他就钻到一边了，一定要把它僵，一定要把它僵到这，结果鸡被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常常这样，所以因为他钻在一边，所以鸡被吃掉了。哎呦，哎不行不行！所以一看，棋上面写了“棋手无悔大丈夫”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在旁边看的人，他很客观，我没有输赢嘛。啊，甚至这个人才刚学没多久，对不对？但他很客观，鸡快被吃掉了，马快被吃掉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他在那里很着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谈话有一句话说得很可爱，他说什么？ 什么最重呢？看教想重，对不对？他在后面看他赌博的最终，或者看他鸡块被吃掉了。所以为了防止你这样去讲，他说其中不宜真君子，这样你不要讲。你为什么？你甚至你跟他走，你都走输他。你为什么会看得那么清楚？你客观嘛，你从这样你就知道。当你达到最客观的时候，就可以圆照一中观一切，一中知一切，知道这个圆圆满满观得很清楚。所以菩萨圆观一切法，因为他不动心嘛，客观嘛，他圆观事理嘛，他知道全事即理，全理即是空的，全相即性，性就是一个性，性是空即，性的意思就不变不异的意思嘛，所以整个差别相不变不异的本性都是最客观的，最客观的圆照法界。所以自身则法印圆照，你从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观到如是因如是果，本末究竟啊，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清清楚楚啊，智慧就生出来了。这菩萨的神通就是在他不着相，他就能够看得很清楚，嗯，明白。所以离啊，所以你看到这里，他在讲以寒凝而变悲，既想念而明知，自身则法印圆照。你看接下来，永嘉大师就告诉他的这个同修道友。朗禅师，离尽何以观悲呀、啊？悲智理何通受啊？啊，你离开人情，不到山上的享受啊，享受这个风景啊，你的种子，你的这些贪嗔痴的种子，自大的种子根本不会跑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尽情无理称，脾气不好的时候啊，脾气不好的时候啊，拿一个砍柴刀，把那个树木砍下一根。他也不会跟你吵架，对不对？他也一样啊，他也不会怎么样啊。你今天心情不好啊，把西空臭骂一顿，他也不会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啊，这个情绪不好啊，指着天在骂你骂上帝，上帝也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他、啊、因为没有习气嘛，西空不会跟你不会跟你捣蛋嘛，所以你在山上里面，你种子不会起现行嘛。你只是无理称也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你在都市不一样啊，你今天心情很不好，脸臭臭的，人家就跟你讲，其实你不是很跟人家吵架，也不是很讨厌人家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俩对他贡献的威，对不对？人家马上给你脸色，给你脸色看，然后因为你种子在你的心里头呢，你又起现行了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又没有都怎么样，把两个就吵起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在社会上的修行就是可以这样历练的，就是这样来历练的。有个故事啊，有个公案呢、啊、讲得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啊，法国有一位格杰夫主教，他是个主教，这个主教格杰夫，他在他的教区，也就是他住的这个范围里面，教区啊，这里面呢住了一位什么又脏又怪脾气又大啊，一个老头子，在他的教区里面的教友就很讨厌他，大家都很讨厌他，大家都讨厌他，讨厌得不得了啊，大家都故意不理他，故意都不理他，因为他又脏，跟他讲话啊，稍微得罪他骂人啊，脾气又大啊，年纪又大，老顽固啊，大家都很讨厌他。那他觉得，大家都讨厌他，也不理他，他觉得没有意思啊，所以他要跑到其他地方去，从法国跑到其他教区去住了，不要住在这里了。大家心里都很高兴，哇，这个讨厌鬼要跑了，真的很高兴。哇，那个主教啊，这个格杰夫主教啊，就一直跟着他，他要跑到讲，拜托啊，你不要走啊，我们好欢迎你呢，拜托呢，不要走，跟他说了很多条件。抓到他心动了，终于留下来了，留下来又回来了，哇，这些他的这些教友啊，这都奉这个主教了，住在这个教区的这个教友，看到他跑掉了，很高兴，怎么这我们的教主就把他带回来了，带回来，同时还知道什么？我们捐献的钱呢？既然通通拿去供养，就通通啊，这个主教既然答应他，好，捐献的钱通通交给他，大家。混气的不得了，我们捐献给教会什么，你把钱为了留他走了，我们都高兴了，你请他回来 啊，还跟他谈条件，还把我们奉献的钱就给他，他才肯回来。但他气得不得了，就去找主教理论了，啊，找这个哥杰夫主教理论。你这什么意思嘛？你欺人太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主教，我们这么恭敬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他好不容易跑了，我们正好可以修行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主教说：“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他太伟大了，啊，他太了不起了。如果没有他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愤怒，没有他，你们不知道怎么叫忍耐，对不对？没有他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慈悲呀。你看我们讲的叫什么啊？基督教他们讲博爱呀，博爱其实啊，我们讲慈悲，基督教没有这个字眼嘛，对不对？他讲博爱呀，你们不知道慈悲，不知道博爱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了他，你们知道什么叫生气，什么叫做愤怒，什么叫做啊忍耐，忍怒波罗蜜，什么叫做博爱呀。所以啊，你们捐献的钱呢，我把它给了他，让你们大家懂得愤怒，懂得生气，懂得忍耐，懂得博爱，就用到其所啊。我把你们的钱让你们可以真正的去用功，我真的是用了，这就对了。大家一句话都没有，不敢讲。感谢这位主教啊，他高人一等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世间啊，我们有没有捐献，我们有没有捐钱，碰到人家都会给你啊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生气，什么叫愤怒啊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忍耐，什么叫做慈悲。怎么不高兴还要躲到山里头去啊？干嘛？这个世间好啊，对不对？让你知道这样，人家还要花钱呢，我们不用花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能够把种子引出来，在这里面关照对治我们的种子习气，你这样才会进步啊。别人一讲就跳起来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哎呀，这个人不是个大善根器啊，真。所以在这里说的哈，很清楚了。所以离境何以观悲啊，悲智理何通收啊。你要这样悲智等应，懂得什么叫慈悲，懂得什么叫忍辱，什么叫愤怒，愤怒的时候心态怎么样，那别人也一样，愤怒的时候一定这种感受嘛。说哎呀算了，不要让人家辛苦，不要恼害众生，说菩萨所到之处，多令众生生欢喜心，不要让他生嗔恚心。你这样去修啊，悲智等应啊，福慧双修，这是菩提种子这样的一直种啊。我常讲修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。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若持戒修福者，能以一念得尽心，就一念能够相应啊，能够跟菩提心相应，能够相应这样的境界，一念菩提心的一念佛、啊、能够相应。所以你真正这样一直做去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哪一天就啊，理合通收啊，那妙气四理不二啊，证得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证入实相的境界，理事圆融、啊、是这样进去的、啊。所以你要开悟啊，开悟不是你读经就读一读就开悟了，不是、啊，那只是文字的了解而已啊。所以你佛法你啊，你从文字中了解。我们现在刚好讲到那个《楞伽经》，讲到啊，大慧菩萨问佛陀。你所说的那个是文字是第一，或者是文字里面所讲的离题，那个离题，那个悟境，那个是第一。我说都不是啊，你文字是借的前面的方便的修行段落修善，到你的悟了离题，亦借用离题，知道这无声的道理，知道这一心啊，这法界的一心的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，知道这个道理，起观照，最后证入的才是啊，最后证入的才是啊。所以最后的证入是你只要用功，悲智等应，福慧双修。所以我们只要在我们这世间上，你只要真的行六度啊。我以前不断的跟大家讲六度，六度啊，看起来很玄很深，我前面都跟大家讲怎么应用就六度啊。简单的说，布施增长慈悲心，所以不一定要钱呢、啊。你花很多钱，你没有慈悲心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有慈悲心的人是欢喜做甘愿修呢，不会你一面做了受了一点委屈就怨天怨地呀、啊，然后安来心里很不满意呀、啊，屁噗噗的、啊，他绝对不会的。他是啊，欢喜做甘愿修。甘愿修，人家给我们消业障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嗔恚，什么叫愤怒，什么叫忍辱，什么叫博爱，让你了解这个啊。说 不是增长你的悲心啊，然后人这个持戒增长你的清净心，为什么做事问心无愧，心安理得啊，大公无私，这最重要，你心自然会清净的、啊。忍辱是增长你的包容心呐、啊。那有关于这个禅定般若，我前面都讲过了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不再重复的说。精进就是把这前途都用在生活上就行了，而不是啊，这个跑去哪里啊？这个。大精进佛期都不睡觉了，不是这样，二六十钟这样不断又红不断，到了你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自然相应，也不要自以为主啊！我体会了，我怎样，还是要默默的耕耘，一点慢心都没有，不断的追求。为什么？本来无欲何处惹尘埃？一想想看，本来成佛，但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而现在体会点道理。啊，跟佛境还差那么多，跟我的本来都差那么多了，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对不对？赶紧谦卑放下，继续用功，因缘具足，自然理合同收啊！啊，理事圆融啊，你就达到了这个明心见性的境界啊！啊，底下又说明了，乖身何以能度啊？度尽身而悲大，造穷尽以自言呐、啊！啊，乖身。离开了众生，违背了众生，怎么能度呢？度尽身而悲大啊！你这样啊，怨大度众生啊，即使是世间苦累，你也不怕，你也一样来。所以真的，我们说啊，我们要相信三宝啊，把你的这一生，把你的这一世，把你的来生，把你来世，把你的生生世世，统统交给三宝，请他给你安排。请他给你安排，看你什么更新，你要相信三宝啊。我们高往低没有问题，低往高不行啊。你说啊，啊，比如说我秤很重，会掉地狱的，天天在那里啊做表面的工作，有很多人啊，他不从心地下手，做表面的工作，碰到人好像很有礼貌，哇，很谦虚，很怎样？人跟人之间没有事，他当然不会吵架，当然也不会怎么样啊。但是一接触了没多久就吵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摩擦出来的嘛。但是摩擦出来，你懂得修行的人在这里修忍辱，在这里修忍耐，这才对呀、啊！啊，这才对呀、啊！那有的人不是啊，啊，他没有事，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，表面的功夫做得不错，又一碰到稍微有矛盾又怎么样？嚯、哦，坏说人家，然后怎么样？嗔恨的什么通通来了，他的果报也许是在三恶道。你说佛菩萨，我都相信你啊，我来生呢，希望再到人间度众生，可能吗？对不对？我也会这样啊，我也想这样啊，对不对？那多三多道，因为相信佛，就会到人间度众生，可以吗？不可能的，啊，你还是要先下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什么，你命中的时候还有那个福报，哎，懂得念佛，闻佛的愿力啊，让你什么呢？让你在我们世间凡圣同居土啊，我们世间这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。继续修行了 啊，因为你没有出离心嘛。那如果你的因缘啊，你有十三业够，对不对啊？相信佛菩萨啊，我给你安排到什么地方啊，或者是你的出离心够，你可以到净土三宝，我相信你就安排到那里。但一看，你还是先到净土去下安居一下子再来吧，对不对？先到那个净土世界去用功，克其其正，再给你回到人间，菩萨会给你安排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是诸菩萨嘛？他一看，你不错，你堪受啊，堪忍，好，再让你到人间，你的资格可以到天，可以到净土世界，你到人间毫无问题，到娑婆人间，那菩萨瞧得起你呀、啊，才会叫你再来呀、啊，再历练。菩萨道本来就是一生一世、生生世世这样累积的。生生世这样累积，他一看，你可以，对不对？派你让你继续来，所以你要相信三宝，不仅这一生交给三宝，今生交给三宝，顺逆境界不要管他，福祸不要管他，反正我已经交给三宝了啊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交给三宝了，三宝如果叫我要短命，那是蒙三宝蒙招，对不对？叫我们早点回去嘛，对不对？相信三宝，不仅这一世，来生也一样，不是只有尽情受啊，来世也一样，生生世世都相信三宝。真的，菩萨会给你做个最善巧的方便。但是我常说，你一定本身要够水准啊，你可以资格到什么地方，到净土到哪里， 菩萨哎，知道你什么因缘让你到什么地方、啊、而不是自己要掉三六道说我相信你，你给我安排到净土世界，所以不想这么想，那就不行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乖身何以能度啊，你违背了众生，离开了众生，你怎么修慈悲心呢？度尽身而悲大，你因为你度众生，不断的这样发心发愿。所以为什么学习大圣就是四弘四愿，菩提心就是以大慈悲心为首，慈悲心越大，菩提心越强，越增强。所以度尽身而悲大啊，成佛就是以大悲心为首啊，因为大悲才能够包容啊。所以我常讲忍辱波罗蜜啊，你没有悲心怎么能够包容？所以悲最重要啊，悲啊，你看佛法的修行有悲才会开智慧啊。啊，所以净空大法师说得很清楚，地藏菩萨表因果表孝啊，是基础啊，啊孝啊，观音菩萨表悲啊，悲再上去才文殊师利表智啊，然后再来是普贤菩萨表恨啊，啊，这个十大愿王啊，这个普贤菩萨表恨啊，所以孝悲智恨，你看悲多重要，你才可以成就菩提啊，啊，所以度尽身而悲大，造穷尽以自言呐、啊，啊，然后你悲心大。又能够知道这些境界是幻化虚假，是理啊，前面讲悲智理和通收啊，那当然了，造穷尽以自圆，这样整个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一切境界不然，你的般若智慧就生出来，这个自圆就能够圆照法界，圆观法界，这造穷尽以自圆，每一件事情啊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点啊都不会漏失，像心经所说的啊，这个以国爱故，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，啊对一切境界绝对不会颠倒梦想，一切明了啊，所以造穷尽以自圆，自圆则先即同观，悲大则冤亲普救啊，啊那自圆则先即同观，那自圆先即是一件事啊，啊，因为你能够造事又造理啊，理事等观了、啊，所以先跟即是同观、啊。悲大则冤亲普度啊，我们不是常讲冤亲平等啊，所以你悲大则冤亲普救，如是则何假三机，常机三谷，随处任缘哉啊？如果你是这样的境界啊，那何必一定要聚在三谷，你到哪里都一样啊，得到解脱啊，三谷也是四理不二啊，在都市里面也是四理不二，全理即事，全事即理，理事不二啊，人间还有这个郊外野外山上山林都是一样啊，啊所以平等无有差别啊，所以随处任缘哉，你到哪里都得到自在啊，逍遥自在啊，啊况复法法虚荣，心心即灭，本质非有，随强言无，何先饶之可先，何极尽之可极，若知物我泯一，彼此无非道场，复何行仙杂以人间啊，善寂寞于山谷，是以四动求尽者甚啊真且爱愁也啊，离怨求亲者愿见心容也，啊况乎法法虚荣啊，这法法虚荣是每一件事情它都什么，它都是因缘由的啊，它是缘起的东西啊，它是各种因缘凑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前面啊用举例来 跟大家说明法华虚荣，它的虚无的和谐的，虚无和谐的，嗯，《楞严经》讲，啊，地水火风空根四，啊，这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啊，那所以就有问佛陀了，水大跟火大，这两个不是矛盾呢？啊，水火不容吗？那怎么能够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啊，佛陀说，水大跟火大不容，啊，那是我们世间业识变出来的水的那个液体的样子啊。那火大是我们世间啊变出来的火的那个样子，是我们的业识变出来的。世间的相，每一件事情，它都有是四大。我们世间的水，我们以为它就是水大，它都是四大聚合在一起，只是它水大分量比较多这样而已。它有聚四大合伙而成的，所以那个四大的根本啊，是一种功能啊。水是流湿润性的，地是直爱性的，火是有温度炎热性的，风大是有流动性，是这样的功能，是一种能量啊。这四种能聚合在一起，变成假四大。这假四大，地水火风啊，我们这四地水火风的这种假四大，它每一件都有四大种地水火风。比如说水，它以水大为多，但是呢，它也有地大。为什么呢？当你温度降到某个程度，它变成固体了。它如果没有地大啊，它怎么会变成固体，变成个自爱性呢？啊，那你看，你再把它加温，加到一个100度以上，它变成气体的水蒸气。你看它如果没有那个流动性的啊，它怎么又变成了气体呢？所以你看啊，那水它本身也有温度啊，它本身有温度啊。所以你看一个水，它里面就有这四种啊。那你看那个石头啊，你看那石头硬硬的，它怎么会有四大？它一样具四大，它一样是四大种啊，只是它地大为多啊。所以在正常的情形，它就是硬硬的一块石头，但它加温加到很高的时候，它变成熔浆。你看我们火山爆发冒出来的熔浆，对不对？熔浆啊，那石头呢，你把它加温加到了摄氏几千度，它一样把它哈化成气体啊，一样会变成气体啊，它照样把它化成气体啊。啊，所以石头它有温度，所以你看石头它有直爱性、流动性啊，还有湿度性啊，那个湿润性，它有温度的，一样。那空气也一样，我们以为空气就是风大，不是啊，空气温度降了200多度，零下200多度，空气一样会结成冰呢、啊，一样会结成冰呢、啊，会一样结成液体，变成流动的液体一样啊，啊，那碳就是碳，你看我们讲干冰，干冰就是碳气变成的嘛，所以干冰会冒空气啊，会冒一些像烟一样啊，现在都拿在那个舞台上演戏的时候，这个舞台剧的时候，往往用烟那个干冰来制造这个烟剂啊。所以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这四大变的，四大怎么四种功能啊，地水火四种功能，四种功能聚合不同，变成我们这一切万法。所以你看这一切万法，这直爱性啊，流动性，还有温度啊，还有湿润性，四种性质变成来的东西。而这四种性质呢，它是一种功能而已啊，所以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互相圆融无碍啊，所以法华虚荣，因为他们本体就是这地水火风空根四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会以为啊，那水跟火我们看明明是这样啊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看的水是水，天然看的水是固体啊，它是琉璃，是固体。琉璃，那个鬼道恶鬼道众生看的水是龙血，地狱道的众生看的水是猛火。你看，它变成火了，我们是水。你看它到底是水或是火？他那个时候他看了变成火道为主了， 我们看的是水大为主，所以你看这是一切物体都是这样，都是这四大种聚合在一起，聚散组织不同啊，而变出来外相不一样而已。而这地水火风空啊，归结到这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也就是如来藏藏事，如来藏一念不绝，真如一念不绝转阿赖耶，阿赖耶的相分色，阿赖耶就有见分跟相分嘛，它的相分色流出这四大种啊，那分就来说，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那再说就是阿赖耶体着阿赖耶啊，那阿赖耶呢，归结到最后是什么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接念即照的本心。所以我常讲，本来这法界就是一念这即照的本心，临觉性。这临觉性，这一念心动，好了，有了见分跟相分了，啊，所以就有了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啊，那就我们把它改个名字叫有真如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变成如来藏藏事，阿赖耶藏事，阿赖耶的藏事的见分，就变成我们有情众生的心能，我们的心能呢？啊，我们八十五岁心所的心人，那相分就流出四大，就变成了我们气世间的职能，职能跟心能体都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这一念觉知心，你临知心，所以这万法当体即空，就是你这临知性变现出来。现在科学家也了解世间没有物质的存在，它就是一种能量的波动而已，色法都是这样，那声香味触，那当然更是一种能量的波动而已啊。所以法法虚荣啊，虚是虚无啊，和谐啊，它和谐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和谐体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本源，我们只是看到它现在依我们业识变现出来的这千差万别的相。然后随着我们的业识，把我们从这个好、这个坏、这个贵、这个贱，好，我们起分别心，我们就这样执着，所以变成法法互相有障碍，差别在这里。它的体性就是一种能量啊，一种功能啊，一种能量啊。最后归结到最后，就是你这一念临觉性的不可思议的功能变出来的，变出来的有情众生跟气世间。所以有情众生的觉跟气世间的这种山河大地林林种种。同个体性，所以叫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。所以有情众生的结跟固体异体气体林林种种，就是你这一念的心体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一念的心体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根本不可得。佛证得清净的自信，看到这十法界一切万法，但只有幻影而已啊，只有影像，是心体中的影像，如同我们梦醒了以后，梦境里面只有梦心的影像而已，根本没有一切事情了，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啊。所以况复法法虚荣，虚无和谐啊，融通啊，没有障碍，这是一个相应境界的人看到这样啊，相应这样的境界。那我们从佛陀亲证啊，然后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境界，我们将从文字中来理解诸法实相。原来这一切万法体就是这一心，这一念的心体啊，所以更何况华华虚荣没有障碍啊，所以心心即灭啊，啊，本自佛有啊，那心心本来就离与空有，心本来是即灭啊，啊，但是为什么不即？妄想不断。那为什么妄想不断？因为呢，患得患失。所以如果你越是执着，越是患得患失，你的妄想就越难断，根本没有办法断了。所以我常说，为什么我们去打佛七、打禅七啊？为什么敬礼？敬礼就是告诉你啊，不要再想过去，不要再想未来啊，叫你时时看到你这一念的心。敬礼不要讲话，前一天、两天、三天很难过，到第四天的时候啊，哎，心慢慢舍住了啊，因为你不去跟他。不去跟人家谈是非，谈过去，谈现在，谈未来，那个种子不会起现行，现行不会新种子啊，它不会这样不断的新呢，所以那个无漏智慢慢的增长了，终于把它扶住了。那个时候你才会看到 心心本极，能够相应这么一个境界啊，你才知道万法本来不会缠你啊，是你去攀缘它，所以被它缠住了。现在心心本极，万法不来缠你的时候，那种心里的清安就现出来了，心里那种解脱的境界就感受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修行前面，不管你坐禅啊，或者是啊，你认真在修行，那个有作意因缘都是苦的。有罪，比如你坐禅在那数息，在那念佛，阿弥陀阿弥陀，一不念佛号就马不那个妄想马上生出来，甚至你在念佛的时候妄想还要插进来，好，或者是你在数息，你不数妄想就插进来，那个时候都很辛苦，就是你要经过五六年七八年乃至十年十几年的功夫，慢慢成熟了，一坐下来，因为你也深入经教嘛，你知道这些东西是空的，所以你的日常生活你就能够关照，所以你静坐坐下来，没有事了，没有事，没有事了，你就看到了心心本极。那个虽然还有些妄想，起起灭灭，起起灭灭，但是你根本不会理他，最后不知不觉，心，啊，那个极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那个极照的心就现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心心极灭啊。自心本极啊，只是患得患失，万念而不止啊。等到你经过一段修行以后，达到那个境界，你就知道心本来是极灭的，本来是心心极灭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，是你自己的毛病啊。所以本自非有，谁强言无啊？啊，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何必一定用无来压它？那些修止观的啊，外道就是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。用无把它压上，压到最后呢，变成无想定。这种无想定压住了以后，到了某个因缘，定力丧失掉了，妄想又出来了。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用智慧去解破这些烦恼啊，所以真正能够解除烦恼是智慧啊。所以我们研究大乘佛法啊，研究实相法门，知道我们的身心世界的由来啊，知道我人生死怎么来的。那我不是我，不是有一个真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我真正的我就是那个灵觉心，那个心体根本是极照，是空寂，就是一个知，极照不二是个知啊。但是我们无始劫来换无明，因为我们的业识，所以这个知性呢，因为加上我们的业识，有了业识呢，就假借四大为身，变成了这个身子，所以。我们这个知性呢，本来是不需要假借这身子，现在呢需要借了眼耳鼻舌身意来起作用啊。所以我们借了眼耳鼻舌起作用，作用有限，而且却有障碍，我们却把这个四大的这个酬就业的这种业报身当成是我们颠倒了，把这个罪报身业报身才当成是我，尽量来满足这个业报身，让这个业报啊，业报身来享受感官的乐趣呀、啊。不知道这感官的乐趣是越迷越深了、啊，是第五条根财色名食睡啊，越来越堕落、啊。你要赶紧还本真源了、啊，回复你心心极灭的本心，这才是正确的、啊。到会你最后还到你心心极灭的本心，心不着有，你再也不会有感生死啊。再也不会感生死，但是法界任你去啊，你要到哪一道都可以啊，自由啊。这菩萨啊，悲悯众生啊，啊，随他的因缘啊，所以菩萨的生死叫迁化，这里又不到那里，他可以自由自在啊。哪个地方缘成熟，他到哪个地方去化现啊，度众生啊。所以心心即灭，本自非有，谁强言无呢？何必用无去压他呢？干嘛去压他无啊？他本来灵觉性，你知道毕竟不可得，他这个灵觉性而已啊！啊，你放下他就好了啊！所以一定要了解实相，用压的，最后得一个无心，那不是究竟，那不是智慧观照。智慧观照是叫你通达实相，叫你了解身心世界万法，毕竟是一场梦啊。啊，叫你梦醒了，知道梦境本空，放下万缘，记得，所以随强言无，何先老之可先呢、啊？啊，那你知道这万法本空，那哪有什么先老来干扰你呢？何极尽之可及啊？啊啊，那都是因为你心在那里攀缘呢、啊， 啊，这动久失静了，静久失动，在那个两端里面打转了，所以有先有急的对比啊。所以若知物我敏意，彼时无非道场呢。哎，底下时间已经到了啊，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何极静之可极。